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每次出门逛街，明明才一到两个小时，回到家却感到非常疲倦吗？这是因为在逛街的时候，我们不知不觉头脑在做一个又一个的决策。需要这个马克杯吗？家里马克杯很多了，不需要。但是它的图案我好喜欢，哦，好纠结啊。需要这件外套吗？嗯，穿上不错，但实际会穿的机会多吗？当你逛过一列又一列的商品，虽然没有走很多路，但你的大脑无形中在做一个又一个的决策。而且，没错，决策非常耗脑力。心理学家甚至给这个现象一个名词，叫做决策疲劳。回到日常生活中，当我们没有想要好好的运动，但却还没把运动融入生活成为一种习惯，我们就很容易落入决策疲劳的陷阱。今天要不要去健身房？好像该去一下。现在去吗？还是等到下午再去？搭公车还是自己开车过去？要准备哪一套衣服呢？要用那个新的水壶吗？想着想着就觉得，哎，还是今天就算了。想要打造一个理想的人生，一个能够真的好好爱自己、尊重自己的生活模式，培养好的习惯是至关重要的关键。而现在只要上我的宣言文创官网，就可以免费观看我的课程《好习惯管理术》。在这堂课里，我会用短短30分钟介绍给你养成习惯的五大诀窍，带你一起打破一直没办法改变的轮回，透过小改变建立你的习惯系统。无论今天你是想要开始规律的运动，或者每天阅读，搞懂建立习惯的法则，绝对是生活转变的关键。欢迎点击节目资讯栏里面的连结，到宣言文创官网 www.sunshine.com.tw 收看这门好习惯管理术免费课程。Hello， 欢迎收听刘轩的 How To 人生学，我是刘轩。今天是我们的心情 Studio with Kira， 我们每次针对一个生活和心理的议题来做讨论跟分享。Hi Kira.
Hello, 大家好。
我们今天的题目呢，源自于一位在 FB 上面留言的粉丝。这个是根据我们之前的 EP113 谈到化解冲突与好好道歉的这一集。那这位粉丝的留言，你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的，那这位粉丝呢，他其实是在轩哥的 FB 上面，他前面有写了一小段，那后面就很快就接到说，他觉得难的其实是要接受道歉的人。如何接受才能真的是接受呢？因为有时候伤害已经造成了，常常我们很常听人家说要放下嘛，但是伤害跟担心再次被伤害的感觉，它就是会不断的重现，它该怎么接受呢？所以他就问说，刘轩老师会有接续的接受道歉的勇气这样的一集吗？
会的，就是今天，
就是现在。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一集节目里面呢，我们希望跟大家分享跟讨论的会有几个主要议题。第一就是何谓宽恕啊，那第二就是原谅跟和解，它其实是有差别的，
没错。
然后最后呢，我们希望也带给大家一些 how to， 也就是内心宽恕的四个阶段。那先从我们的个人经验来开始分享吧。 Kira， 你有必须要就是刻意去宽恕一个人的时候吗？
与其说是刻意宽恕，我那时候在立刻回想到，其实是有一些在争吵或者是冷战的时候，对方的那个神情跟那个他讲话很伤人的文字内容，可能都很容易在我们的脑海里面不断的 replay。
我是在想嘴脸。
哦，对，嘴。就是你看看你那个嘴脸，真的很伤人。如果你尤其是有在就是内心你没有原谅对方的情况下，你一直抓住那个嘴脸，那真的是哇。
You know， 英文我们常常都说 forgive and forget， 就是原谅也忘记。
嗯，
我们也许可以原谅，但是哇，那个嘴脸真的很难忘哎。
真的，像我自己有一个，我觉得算是我近年来一个蛮深刻的故事。那你可以说它是关于原谅，但是更多是关于一开始的那个分裂点。那你后来怎么样去原谅跟和解？
嗯哼，
那这个事情是这样，就那时候其实我刚到英国念研究所，
嗯哼，
我真的不是在一个很好的状态下面。我去之前其实家里有发生蛮大的一个变故，
哦，
然后呀，所以去的时候其实我蛮多很黑暗的情绪。
哦，
刚好有一个朋友，他那时候也在英国念书，所以我们就很常通话。
嗯哼，
然后那时候我就会很常把我这个比较暗黑的情绪跟这个朋友说。
嗯，
那这个朋友呢，我现在自己回想，也许那时候对他来说最困难的点是，他常常看到我陷在一个很大的盲点里面，就是我会把 国外生活一定都会遇到的挑战跟挫折，把它归纳于觉得说就是我这个人不够好，我太脆弱了，我太怎么样了，就是你知道那个是外界的变故，然后让你这个人产生脆弱的感觉，然后导致你整个人都有一种萎靡的感觉。
这就是塞利格曼博士所说的解释风格，你当时的解释风格会把不好的事情解释为你自己内在的问题。
对，所以你一定会卡在一个圈圈嘛，因为其实这样子的一个解释风格，它其实会让我们很容易就是完全
变得很悲观，
卡在一个对螺旋转不出来。
对，
就有一天我记得那时候我们就在通电话，然后我就觉得我没有办法再说更多了，然后所以我那天的状况真的很不好，然后就很快结束这通电话。那他那一天呢，他就决定在讯息里面，他就决定把我的盲点毫不保留的指出来。就大家不知道有没有那种被身边的人很严厉的指出自己的一个弱点或者是缺陷的地方、那感觉其实就很像是你的伤口还在发炎、然后你上面贴着一个 OK 绷，可是里面敷的药是错的、但他这时候他就决定就直接撕开，因为 他就我自己形容那时候我看他那一连串的讯息，我觉得是一个清创手术，他把你里面烂掉的肉全部一下子都要把它挖出来
你 在当下你能够理解他试图是其实为你好吗？
那个当下理性的我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感性的我完全跟不上、
right.
而且在这一连串的讯息里面你可以看到有事实、因为有事实所以他显得更令你感到痛苦、因为在争吵的时候如果都是不真实的东西，你很快就会觉得说 OK 你是个疯子在说疯话，我不用理你、可是因为里面有真实，所以说在这时候你会显得更难受，因为你剔除不出来哪一些是你该接受，哪些是他也有在情绪里面。那在这一连串讯息里面，其实让我觉得最显眼的就是应该说甚至刺眼，他有讲到一段就类似觉得说在这段朋友关系中他觉得他是拉着我往前走的那一个。那当时我就觉得说这虽然是一段从大学就开始的友情、但是我觉得这一段不对等的关系我也不想要了。所以我们就有真的是整整一年我们是完全没有通讯的、对，那这个对我们那时候那种就是友情来说是很难得的、但这件事情从来都没有在我心中过去过，也就是我从来都没有选择原谅、他一直就是疙瘩搁在我的心里面、然后直到有一天就是很刚好我去伦敦要买东西，然后那时候在一班地铁上他要下车我要上车、然后我们两个就遇到了。那个当下我们都没有选择就当做不认识对方，而是我们就对到彼此的眼，然后就说彼此打了个招呼。我们当下真的我有感觉我们都想多说些什么，可是在那个当下你真的说不了太多。
你正要下车他要上车，
对，然后
还在那边 mind the gap
对，可是我觉得那一个相遇是也是我一直都很相信宇宙是有很温柔的一面存在，因为那时候我真的觉得就在那个时刻我在心里决定我要跟这个人和好，我不想要没有这个朋友。
刚才讲到的 mind the gap 就是在伦敦地铁啊他们都会一直会说 mind the gap， 意思就是因为火车跟月台中间会有一个空隙，所以要你小心这个空隙。那既然一个人上车一个人下车，后来你决定有改变你的行程吗？
我那一天并没有，因为他们 mind the gap 的时间我不知道为什么很神奇，我没有错过那班车，但是我们在那个瞬间就是有稍微的小小的对话， exactly 什么对话我忘记了，因为我只记得那个情绪就是我决定要跟这个人和好了、然后这个和好我不知道还有没有这个意愿，可是我有、然后确定这件事情、所以回到台湾之后我开始跟他联系。
回来台湾之后？
对，因为那时候其实我们两个都已经是快要回台湾的状态了、对，后来我们还有一群人去看演唱会啊什么什么的，可是那时候其实可以很清楚感觉到我们两个人之间的对话已经跟因为之前这么长一段时间的冷战，
对，
跟前面那么比较激烈的争吵、那其实这个时候你的友谊是有点变掉的。但是我为了做这一集我还去把讯息记录翻出来
OK，
对，但是那时候因为他现在是我非常非常好的朋友、所以说我就会在思考说我们这中间我到底做了什么事，他到底做了什么事。
那个转化点是什么？
其实就是在两年前，也就是我们回来了可能第二年吧。那一次是我祝他生日快乐、然后在那一次的生日快乐里面，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可能 有什么突然的灵感或是怎么样，我就在里面很清楚的写出了那一年，也就两年前我们在英国的那一段争吵。我把这件事情提出来，然后在讯息里面很明确的跟他讲我当时候的想法，然后我想要谢谢他什么，跟那时候我经历到很痛苦的到底是什么。
嗯，
然后他的回复让我也有点讶异，就是他说其实他一直很想为当年的那段话道歉。那其实他的这个道歉并不代表说他那段话真的说错了些什么，而只是因为这个时候我们两个都意识到说其实我们都伤到了彼此，然后也就是为了那个时候的情绪，所以我们想要道歉，想要和解，想要原谅。
那个伤是一个在当下因为那个情绪所以你们冷战了这一年多。
对，
那两年多之后发现这个是没有必要的，或者不值得，经过了你们这么长的友情，可以这么说。
我其实会用另外一个方式去解读，也许就真的因为这件事情算到现在已经过了七年了。
OK，
对，那我不会觉得这个争吵不值得，因为它它带给我很大的成长，也让我意识到说我真的有能力去原谅一个人。当我意识到这一段关系的宝贵程度是大过于一些自己的小痛苦，是必须要经历的小痛苦。
这是一个很好的故事，因为它告诉我们宽恕跟接纳是可以帮助我们成长的。
是，
如果你自己也发觉它其实是一个成长的过程。
嗯，
哇，其实经过了你的这个故事，我觉得我在讲我跟 Carden 平常有的一些小争吵好像微不足道了一些了。
千万别这么说。
不过好，讲到宽恕，那这样子，我讲一个我之前在新闻上面看到的一个故事好了。
Awesome，
因为这个比较还真的还蛮强烈的。这是在讲一个美国的一位 firefighter， 他是那什么救火
消防员。
对，他是消防员，他同时他也是 EMT， 就是紧急救护人员。那平常这是他的工作。那这些人员他们工作一次一轮班可能就是要24小时，甚至可能更长， always on call， 是不能睡觉的。所以这个人呢，他名字叫 Matt Swatzel， 他刚过了一个24小时的一个 shift， okay， 刚下班，他开车回家，在回家的路上的时候呢，他就在那边就想说我什么时候要回家，然后突然他听到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响声，这个时候他才醒过来，他发现他睡着了。
Oh my god，
然后他发现他撞到了一个车，非常非常严重。当他跳出他的车，搬开那另外一个车的车门的时候，他看到那个驾驶他已经失去了生命迹象，是一位女性，而且怀孕大肚子，他旁边还有一个小女生也受重伤。
OK，
这件事情我们讲说情何以堪啊！真的，如果我们可以把自己放到 Matt Swatzel 他当时的这个想法，他是救人是他的工作，而他却犯下了这样子的一个错误。当然这件事情因为是他的错，所以就进入到了一个法律程序。那在法律程序的这两年多的期间里面，他就不能跟受害者的家属有任何的联络。
对
不过他一直因为这样子而失眠，做噩梦，走不出来。然后直到这两年的时间过了进入到一个可以跟对方接触的时候，他就赶快去一个商店，他要买一张卡片，他想要写一个卡片给这个死去的太太的先生。
是。
那这位先生的名字叫做 Fitzgerald。就在他买了这个卡片，他走出来的时候，就有一个男人走向他，然后就说，我就是 Fitzgerald 先生，我想认识你。
Okay，
我们一起来聊一聊。那他们两人就一起去了一个咖啡店，坐下来来聊这件事情。也就在那时候，这位先生跟他说，你所做的事情我理解，这个不是你故意的，这是一个意外。我选择原谅你，我选择原谅你也是为了要让我们彼此都可以再继续我们的生活。那当然 Mr. Swatzel 听到是感动不已。之后这两位男人他们每隔两三个礼拜他们就会在同一个咖啡店坐下来喝咖啡聊生活。一直到现在，你看这件事情，这种宽恕，我觉得非常人能够办到的一种宽恕，你不觉得吗？这是多么伟大的一件事。当然后来我们得知，就是 Mr. Fitzgerald 这位先生，
对，
他是个布道师，
所以是牧师，
他是牧师
，OK，
对，他是牧师。那他在访问之中呢，他说，因为我自己也教过宽恕，所以我知道宽恕不只是为了别人，而是为了我自己，所以这对我来说也同样的是一种治愈。
哇哦，
我觉得他这一句话里面有很大的智慧，因为宽恕你说需要勇气，没错，有一些事情我们的那个宽恕是为了要让自己能够继续，所以这就让我想到有一句名言说，怨恨就像是自己服了毒药却等着对方死去，你知道，我觉得很多时候宽恕是为了要让自己能够走出一个非常非常负面的状态。所以这时候呢，我们就来谈一下，就是宽恕它是和解嘛，它就是说 OK 这件事情没事了，没事了，我们就当没事，我觉得不可能嘛，对不对？
其实我觉得前面那句名言是真的讲得非常好，就是怨恨就像是自己服了毒药却等着对方死去，其实宽恕它就有点像是我先把这个毒药放下，我不要吃了这个毒药。那宽恕其实我之前自己也曾经会有一点陷入这个迷思，就会觉得说不是啊，如果我原谅他，那不就代表我接受了他所有的行为吗？可是明明错的是他，为什么是我要来做这个原谅这个动作？但事实上宽恕它其实是一个跟你自己先在内在放下受伤的感觉，它不并不等于是你要去做出说哦，我现在就要拿起手机传讯息给对方说我原谅你。不需要。
这让我想到之前看过一部电影，是 Mark Wahlberg 他演的啊，他们是一些渔夫啊，在一个很大的一个风暴里面，这叫 The Perfect Storm。
Okay.
我不知道它中文叫什么，反正就是一个渔船，然后出去外面碰到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飓风。然后这一群男人他们怎么样照顾彼此，牺牲自己啊，这些等等的，是一个还就蛮动人的一个故事。但是这个开始的时候呢，他们大家都是一群渔夫呢，你可以想象这种美国那种大汉 right， 一群人在那个船上面，可能一言不合两个就打起来了。那这时候呢，船长就马上出来说，是你现在要我马上开回去岸里面把你们两个丢到那个监牢里面去吗？反正就骂了一大堆这个脏话，然后说让你们两个，他们说你们现在和解，现在握手握手，你给我握手。然后你就看到这两个人，他们本来就遇到这已经是在里面打了，拳头都出来了，然后被拉开的，然后一个人就伸出手，然后另外一个人就把他手这样啪这样子打一下。
OK，
所以他们是被要求要和解，但很明显的没有原谅。
对，
所以原谅跟和解有什么不同呢？就是和解它是一个 peacemaking。
Yeah.
Right， 他是两个人，他们两人之间是一个停战的协定，并且其实和解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是要开始商量未来我们要如何可以改善这个状态。他不是说是我们只是停战而已，我们怎么样可以让未来变得更好。但原谅呢，它是一个内部的转念，而这个过程其实是不需要对方给予任何一个正式的道歉的。也就是说原谅是我们自己的选择，我选择原谅你 And there's nothing you can do about it 就是也就是说我今天不需要你给我这个道歉，我可以选择原谅你，但是我选择原谅你，我对你的态度会转变，这件事情反而让和解更容易发生。
对，我讲另外一个更远一点的东西，就是关于甚至是今天你可能过往受了一个伤，然后造成你这个伤害的人他可能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了，那其实你说这个人虽然不在世界上，可是你们之间还是有一个关系，因为你还活着，然后这个时候这就是我觉得宽恕，我那时候读到这个定义的时候我觉得非常感动的地方，因为它是你可以单方面去做的，因为宽恕是你自己的功课，跟另外一个人要不要去做这件事情它其实没有绝对的关系，而是你在内心里面先去转化，先去选择原谅，即便这个人不在这个世界上，其实对你来说那个宽恕的好处还是会彰显在你的生命里面。
我那天读到一个很有趣的心理学的研究报告啊，这个是来自于荷兰Erasmus 大学他们的一个研究，他是这样子， 他先要求两群人，一群人就写下他们给予宽恕的一个经验，然后另外一群人呢，他们就写下他们拒绝宽恕的一个经验。
OK，
所以两群人被 priming 的就是被导到的那个心理的状态是不一样。然后呢，他们带他们到校园里面，叫他们怎么样跳高，很有意思啊，对，原地跳高五次，而且呢不能动你的膝盖，也就是说这个是不是用你的大腿肌肉，这个就是纯粹就是你看你能够自己啪这样子跳高，
就跟你的弹跳力没有太大关系，
对
okay, okay.
不跟你的那个肌耐力什么比较没有那个那么大关系哈。
OK，
结果发现什么呢？宽恕者跳得比较高，平均 11.8 英寸，而那些当时怀恨在心的那群人、uh-huh. 他们跳的最高就 8.5 英寸。
Holy moly，
这是一个很大的差距。
对，
所以这个说明了宽恕说实在还真的是可以减轻我们的重量。或者说是当我们怀恨在心说是、哦、我们真的其实是背着一个包袱，这句话是真的。而当我们选择宽恕的时候，我们如释重担，这也是真的，真的可以减轻你的重量。
其实这好像也真的蛮正确，因为想看当你背负了一些很负面很负面的情绪，可能你最近就是很气某个人啊，或者是说你就觉得说天哪，这个真的是有够机车，我们完全没有办法原谅他。我不知道大家那时候的身体感受是什么，因为像我自己的经验可能就是你会整个人非常的沉重，跟你甚至觉得胸口很闷、
right.
然后这时候其实你很需要去运动、
yeah.
就是你很需要把整个身体打开。
对，但是很多人当你感受到这个胸口闷的时候呢，你会说这个胸口闷是因为这个家伙做了这件事情，这个归因哈、啊、归因在这里面的时候，就不会想要去解决这个身体的问题，反而用这个身体的问题作为一个 trigger， 再来去引发你更多的反刍、
哦、
让你再次再一次的去 replay， 去想、去回想那个冒犯你的那个嘴脸，
脑中不断的再去回放那个就是经验。
对、
但其实在这个宽恕里面要做到真的是需要一些方法。
对，所以在这边呢就跟大家来介绍，这个是来自于、一位心理学者叫 Robert Enright， 他专门研究的就是宽恕的心理、他整理出来一个宽恕的四个阶段，我觉得对于我来说非常有帮助。我看到的时候让我更可以有一个框架来去思考说 OK， 我今天可以怎么样从 step 1 2 3 4这样。那所以现在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好，那第一个阶段呢就是探索你的愤怒情绪。OK， 请注意哦，探索你的愤怒情绪。也就是说别人冒犯到你了会不会不爽？当然会啊。你的愤怒情绪这个背后是什么样？你不要去回避这个，你也不要去压抑这个。你也不要说是好我现在不跟你争吵，然后我回到这个自己房间里面就捶枕头、探索，反而进去到你的这个愤怒情绪，面对你的愤怒情绪，告诉自己是的 I am pissed off， 我今天真的是很愤怒。你要面对自己真的是有被冒犯到，而且真的是愤怒。所以这个反而是宽恕的第一个阶段。
也就是一种对于你的情绪你是必须要抱着一个好奇心，而不是立刻去闪避它。
对，探索你的愤怒情绪，这是 step one。
对，
step two 就是做出宽恕的决定。但是你要做这个决定的时候呢，你需要首先承认忽略或是应对冒犯其实是没有帮助的，因此选择宽恕它其实是一个明智的选择，因为它会提供你前进的可能性。也就是说当你还在这个愤怒的情绪里面，你也感受到这个愤怒情绪，是的我有这个愤怒的情绪，然后我选择先宽恕送来这个讯息可能不知情的这个人或者这一件事情，我做出这个决定，我知道我做出这个决定其实是必要的，因为我做完这个决定之后我才有办法可以面对我必须要做的事，或者面对下一步面对我该处理的事情。所以做出这个宽恕的决定，但是有这个前提，你要先判断、做这一件事情它的这个后果是不是能够帮助你前进，因为它会移除掉你 挡在心前面的这一道墙。当然在这里面呢，也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补充，因为有一些人他们可能在一个 abusive relationship， 也就是在一个人际关系是非常不好的、甚至受虐的人际关系里面、那在这时候如果你选择宽恕，反而会让对方变本加厉，反而会让对方更会趁机得寸进尺的话，那么这个判断就会告诉你说，在这时候你不应该选择宽恕。
嗯，
所以宽恕它的确是有条件的，宽恕是为了要让自己能够面对问题，然后走出下一步，所以做出宽恕的决定就是 step two。
所以说，其实，在做宽恕这个决定的时候，除了就是说为了是要让自己可以 move on， 可以继续下一步，另外一个就是这个宽恕会不会让你的人生 generally 你的 well being 更好。这个才是宽恕的重点，而不是放任这一个可能让你感到痛苦的人继续在生活里面实质的带给你更多的痛苦，可能是肉体上的或是精神上的。
Right， 要自己继续折磨自己了。那 step three 就是对冒犯你的人培养 compassion。 compassion 翻译为怜悯心，但它的拉丁原文、是很有含义的。 compassion 的意思是 to suffer with， 就是一起受苦。所以我们去想一想，当你对一个人有 compassion 的时候，你就是把你自己放在这个人的位置里面，你试图去理解他的苦处、他的痛苦，其实就是怜悯心、那当你这么做，当对冒犯你的人有培养一些怜悯心的时候，你就可以去思考这个人他自己的生活里面遭受到了什么，也许让他做出了或者说出了那句不该说的话，他是因为恶意呢，还是因为某些特定的情况使他会这么做呢？这时候你可以更理智的去判断这件事情。
可以更看得到全局。我忘记是在哪里看过一段话，就是其实有时候在一个争吵里面是两个受伤的大人。为什么这里会有争吵，都是因为背后有一个需求没有办法被满足，然后这个需求甚至有可能是来自于你的，就是讲远一点，有时候可能来自你的原生家庭。但在这个时候，我们在这一场争吵里面，我们是看不到这个局面，直到我们愿意都退开来去看。
对，所以这就是 step one, two, three。那到了第四啊 ，step four 就是释放有害的情绪。那这边就在讲宽恕，它是为了要解除我们内心的那个不好的，会造成我们压力，会造成我们无法前进的那个负面情绪。那情绪是什么呢？情绪是一个讯号，它告诉我们 we have to do something， 我们要处理这个情绪，要不就是我们要面对这个问题，要不我们就要选择去放下，去化解，去分心。 But anyway， 我们必须要去释放这个有害的情绪，因为情绪累积下来，如果你没有去处理它的话，它的确是对你有害的，对你的身心都是有害的。那在这时候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可以反思自己可以如何从这个经历跟宽恕的行为之中有可能成长。这就回到了你的故事 Kira， 当你在思考这件事的时候，你发现你因为那一连串的讯息，当时觉得好像做了一个微创手术，
清创手术，
清创手术，
对，微创有点太小了一点，清创手术，
清创手术 ，OK， right，
对，
在那时候虽然如此的痛，但是隔了一段时间，你现在回头再看，你发现你因此而成长，
对，真的仔细去回想那一段期间，为了要做这一集的时候，回去看那一段讯息，我拉回到了那个时候。七年前他写给我那一整串的话，其实到现在看我内心还是会有一个隐隐抽动的感觉，但其实也因为这个原因我得以去看到，就我知道是讲功课可能有点 cliché， 可是就有点老套，但是这真的是一个功课。比如说是不是跟人之间有设立保护好自己的墙，有一个你自己的核心是不能够让别人随便什么人就可以去轻易践踏你的那个核心。那另外一个点就是，那保护好自己以外，我们是不是能够更温柔的去看待自己真的也有不好的部分。然后第三个就是，就算你认为自己是一个很善良的人，可是其实就算是善良的人也有伤人的能力。当然这个伤人不一定是你有意的，可是你可能不知不觉之中你也会去伤到别人。
我们不能不说，其实没有人是完美的，
对，
而能够面对到自己的不完美， 从中学习，也知道我们过去也曾经伤害过别人，就像是别人伤害过我们一样。那这个 perspective， 我们说这样子的一个观点，一个跳到比较高层的一个观点，的确是可以让我们在宽恕的行为之中有机会能够成长。
嗯，
我觉得今天跟大家来分享这个议题尤其重要，因为在现在啊，我们都在发觉啊，因为啊，社群网站啊，社群媒体啊，
嗯，
所以我们很容易找到同温层，
对，
我们很容易找到跟我们复合的人，
嗯，
我们也很容易找到，当我们讲的东西越辛辣，越能够戳到别人，讲说对我也有这样子的痛点，大家会给你很多赞，很多的掌声，而这个掌声呢，它其实会让你自己的愤怒再加上更多的油，加上更多的油也变得更不理智。
嗯，
所以我自己的观察是在自从社群网站出现，一开始其实还蛮乌多邦的，但是现在已经大家都可以看到，让社会变得越来越两极化，越来越黑白，中间没有任何的灰色地带。但我们要处理事情，往往就必须要接纳我们两边都有个别不同的观点，
嗯，
然后从这里面要放开一些东西，要理解彼此，进入到那个灰色地带。所以在这时候我们必须要知道，不要再继续的往我们的心中的火上面继续加油，
嗯，
我们要选择什么时候可以去做一个宽恕，面对到我们的愤怒情绪，理解，做出宽恕的决定，然后试试看，来培养一些怜悯心，看看对方，也许他也有他的苦处，
嗯，
然后从这个里面释放我们有害的情绪，也许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个新的天地。
嗯，就在这里也想要提醒大家，也算是提醒我自己，就是宽恕它虽然我们今天可以用一个好像四个步骤讲给大家听，或者就是把一个故事可以讲给大家听，听起来好像都哦云淡风轻，可是其实宽恕它有时候可能是一个或长或短的旅程，有时候你可能已经练习的很熟练了，它可能你一个转念你就不气了，
嗯，
可是也有的时候有一些东西我们不一定那么容易过得去，
嗯哼，
比如说好了，我曾经有一个经验，就是有一个人他对我怒吼过，
uh-huh.
然后那个怒吼呢，他其实是造成我到晚上睡觉，其实旁边明就没有人，然后我快要睡着的时候，那怒吼会突然出现，
哇、wow. ，
对，然后那时候我才知道我自己被吓到了，这件事情让我非常的愤怒，
嗯，
因为在那个时候我已经经历过跟我朋友之间这个事情，然后我也以为宽恕可能对我来说已经就是一个我可以看得更全面了、
mm-hmm.
我就可以懂得宽恕了、
yeah.
很快、
yeah.
但是事实上那个经验也让我意识到说还有一段路要走、
yeah.
在那个当下你会觉得我不可能原谅这个人，他为什么会让我有这个状况，我晚上连睡觉都没办法好好睡、
mm-hmm.
可是时间过去了之后我才发现其实我那时候是没有办法原谅我自己，那个原谅我自己就是原谅在那个当下为什么我没有保护好那个被吼叫的自己，所以我在气的其实是在气那个时候我没有去保护好自己，可是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回过头来去原谅自己，我们有时候也不一定有好好保护好自己，可是没有关系，你会越来越知道说以后的自己 boundary 在哪里，你的界限在哪里，你有什么样的能力，你知道了你就会越来越有力量去保护自己跟保护自己重要的人。
哇，我很谢谢你提到这一点、yeah. 这个虽然没有在我们原本的 rundown 里面但是我觉得这非常重要、
yeah.
因为你宽恕的往往我们真的要宽恕的是我们自己，
嗯，
啊，当初还想说我为什么会那么的窝囊废，我当初为什么没有去好好保护我自己、
yeah.
well 你当时就是还没有准备好，
嗯，
但当你能够接纳跟宽恕自己的时候，你就有机会下一次可以更强壮。这个也让我想到一位纽西兰的一位心理学者叫 Lucy Hong， 他自己在生活里面遭受到了一个很大的打击，他自己是专门研究 resilience 就是心理韧性的，而他有一次就是两家跟他朋友的家出外去旅游的时候，你知道纽西兰都要开很长的程的车嘛，那他女儿就想跳到他朋友的车上，因为他最好的朋友在朋友的车，就说 OK 好好好，那你们一起走，那我们就在终点碰面，他女儿的车一直都没有到达终点，就是因为也是一样出了车祸，在车上所有的人都去世了，
嗯，
这件事情对于 Lucy Hong 也是造成了多么多么多么莫大的打击。在访问当中他讲到一个重点， 他说我自己是研究这个的，所以在当时我告诉我自己，我应该要宽恕，我应该要宽恕。他第一件事情哦，他先选择宽恕那个闯了红灯撞到那辆车的那位驾驶，他先选择放下这件事情，他也选择不要去出庭去面对到那个人，因为他知道他不需要这件事情。但是他说这个时候如果你叫我去啊，去看看身边的彩虹，去数一数身边的小花小草，我会说去你的。
Yeah.
因为他说那个对我来说一点帮助都没有。
Yeah.
那个时候你叫我对我自己还温柔一点 No. 但是他说我还是可以找到自己的语言。I fight for it. I fight for this for myself. 所以他最后他说为了他自己，他夺回他对于生命的这个掌握权，不能让这件事情一直让他自己陷在这个创伤之中。所以后来他所发展出的这个心理韧性的这个 training、again 他的名字叫 Lucy Hone H-O-N-E、他后来甚至把这个交给军方、美国军方都有运用他的这个 program、包括到所以会进入到战地战区的这些军人、因为你在战区你必须要非常非常快速的要让自己回到一个理智去判断的状态、所以你可能你不小心你伤到了同伴，你误杀了平常人老百姓、你会非常自责、你在这个时候你要怎么样能够快速的要去选择宽恕你自己 It's a choice、而这个选择你必须要赶快的要去做，而你可能要用不一样的语言、你可能要用比较阳刚的语言、甚至比较 forceful 就是一个比较有力的语言。所以它的重点是宽恕它并不一定是软性的，它并不一定就是说我们一起来个抱抱就好。
真的不是，不一定是。
很多时候你真的就是要握紧你的拳头，然后你说 I am angry, 但是我选择宽恕，因为我需要继续走下去。
没错，今天希望在这么多面向的，真的蛮开心的，今天可以把宽恕聊了这么多的面向。当然啦，就有一些就是其实老实说，轩哥你跟 Carden 之间我觉得也不能说宽恕，但是你刚才很最前面有提到说之后大家可能不会想听maybe 他最想听的是这一个呀、
改天改天有的是时候
有的是时候，对，因为其实说实在真的有太多大大小小的事情，今天其实讲了这么多，不管是说从、我跟朋友之间的故事，然后这一位就是消防员他怎么样去被原谅，然后还有再讲到说、宽恕跟和解是不一样的，
对，
其实宽恕是你内在的，原谅这些都是你内在的，你不一定要去立刻拿起你的手机打给那个人说我他妈的原谅你了，对、
right.
No need, no need, 这个不需要、对，你就是这个是你内在的功课，让自己能够继续在生命里面往前，不会卡在这里的功课、
回到这位 FB 的粉丝，感谢你的留言、你当时问我们会不会有后续的接受道歉的勇气，我们的这一集其实是宽恕、接受道歉它是可能是宽恕的一个起因、但最终这个不是接受道歉，这个是你自己的选择，你选择要不要宽恕，宽恕这个人，宽恕自己，宽恕这一件事情，而这件事情需不需要勇气，的确需要勇气、但是从中你有办法可以成长。如果你今天听到了什么你觉得有感，可以在我们的各个的平台上面给我们留个言、让我们知道你有听到，对你有帮助的话也请不吝跟我们分享，或者分享给你身边的亲朋好友们，当然如果可以在 Apple Podcast 上面给我们一个五星评论的话，那我们也会很开心，我们也非常感谢所有在后台各个后台给我们留言给我们鼓励支持的朋友们，你们的问题你们的回馈让我们继续可以带给你们我觉得更贴近我们生活，更是我们这个时候我们所需要的一些内容、所以 Thank you。
好的，谢谢大家今天的收听，那我们就下次再聊咯，拜拜
拜拜。